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小狗钱钱》这本非常经典的、畅销了20多年的财商教育书。作者呢是被称为欧洲巴菲特的伯多·舍费尔。这本书里呢包含了很多关于财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道理。这些道理绝对不仅仅适用于孩子，而是能让人一生受益的，无论在什么年龄都可以带来启发。在上一期呢，我们讲了《小狗钱钱》给吉雅上的九堂金钱课，包括如何明确你的财富目标，为什么幻想是成功的第一步，如何培养底层自信，赚钱的两条永恒原则，72小时法则，如何摆脱债务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下半部分，来看一看那些进阶的财富道理。那同样的，如果在听这期音频的朋友你有孩子的话呢，这也是一期适合你和孩子一起来听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讲的这些呢，你会发现这些金钱课大部分就不是来自于小狗钱钱了。为什么呢？因为小狗钱钱带吉雅走的是第一段路，告诉他的是那些最根本的、最基础的财富道理。而这本书的下半部分，实际上当吉雅逐渐的开始积攒起一小笔财富，并且他开始对于财富管理这件事情上心了之后，他跟更多富有的大人们进行了接触，这些大人们也教给了他很多关于金钱的道理，比如说小狗钱钱原来的主人，那个非常富有的金先生。那我们上期讲到，金先生在出了车祸之后呢，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呢，他就委托吉雅和他的家里人一起继续帮他照顾自己的小狗。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呢，吉雅还会带着钱钱去看望金先生，因为金先生显然也很想念自己家的这只小狗嘛。这天呢，吉雅带着钱钱去看望金先生，金先生称赞吉雅把钱钱照顾得很好。他说，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擅长照顾小动物，你应当为这个感到自豪。吉雅一听很高兴，说，明天一早，我一定把您的这句话写进我的成功日记里。哎，这个时候呢，金先生听了就非常惊讶，他说，哎，你也写成功日记啊？你是怎么想到要这么做的呢？吉雅很害羞，他当然没有告诉金先生这是会说话的小狗钱钱告诉他的。不过呢，他也意识到成功日记这个建议可能就是钱钱从金先生这里学到的。金先生又若有所思地看着吉雅说，我总感觉你和大多数其他的小孩很不一样，可是呢又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你能告诉我你平时有哪些习惯吗？于是吉雅就告诉了金先生他的10大愿望清单，他的3个最重要的愿望，他的梦想储蓄罐和梦想相册，他最近是怎么发现赚钱机会的。这些呢也都是来自于我们上一期讲过的钱钱教给吉雅的金钱课。吉雅跟金先生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呢，金先生就跟他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说呢，你照顾了钱钱这么长时间，我非常乐意为此支付酬劳。吉雅说，不用啦，钱钱的食物是爸爸妈妈买的，不是我，再说了，我也喜欢照顾钱钱。但是金先生仍然要坚持给他酬劳，他说，你已经照顾钱钱1年多了，不如这样吧，我按照每天5欧元付给你酬劳，你觉得怎么样？吉雅一听其实有点不高兴，他说，我愿意照顾钱钱是因为我一见到他就很喜欢，可不是为了挣什么钱。金先生就笑了，他说了一句话，说，吉雅，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以前也是，但是你想想，为什么你做了喜欢的事儿就不应该获得金钱上的回报呢？这句话是不是很耳熟？没错，之前马塞尔也跟吉雅说过，我们应该从我们喜欢的那些事情开始思考要怎么赚钱，而反过来，我们也不要因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创造价值，就觉得自己不应该获得酬劳。而相反，其实通过自己喜欢的事情来赚钱，这是一种最理想也最建议的赚钱方式。于是呢，吉雅接受了金先生给他的酬劳，这可是很大的一笔钱。他照顾了钱钱413天，每天5欧，那就是一共2065欧元。这对于吉雅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笔巨款。金先生说，这么大的一笔钱，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把其中的一半存起来。吉雅说，我要全部都存起来，这样我明年夏天就能去旧金山了。不过，金先生不太赞同他的说法。 他说，我说的存钱可不是这个意思。你说你要存起来，然后明年夏天用这笔钱去旧金山，那说明你还是会把这笔钱花出去啊。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对，我们赚钱就是为了花掉。但是除此之外，如果你想变得富有，你同时还要存下一笔钱，一笔绝对不会花出去的钱。那接下来这部分内容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或者是如果你是刚上大学，刚拿到上千的生活费，或者是初入职场，刚拿到你的工资啊，其实它后面给出的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框架。我之前也有在一些书里面看到过一些对于我们自己钱包的规划建议，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学会花钱那期里面讲到的三个钱包，投资、消费还有投机。再比如说还有的书里会建议我们给自己划分六个钱包，这个就更复杂了。但是小狗钱钱这本书里说的思路，我觉得是一个最简单的，最适合我们初始的一个思维框架。那金先生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他说，如果你想变得富有，你要存下一笔钱，一笔绝不会再花出去的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有的朋友可能一听就笑了，因为可能已经非常熟悉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年轻的农夫，他每天早上都从鹅棚里取一个鹅蛋做早饭。有一天，他在鹅棚里发现了一个金蛋。当然，一开始他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以为是谁跟他做的恶作剧。为了慎重起见，他拿着这个金蛋去找金匠鉴别。金匠告诉他，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纯金的蛋。于是，农夫就卖掉了金蛋，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宴会。第二天一早，他比平时更早地来到鹅棚，果然那儿又出现了一个金蛋，之后好几天都是如此。不过这个农夫是一个贪心的人，渐渐地他怒气冲冲地想，为什么这只大懒鹅不一天生两个金蛋呢？鹅现在下蛋的速度实在太慢了。最后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冲进鹅棚把那只大白鹅宰杀了。从这以后他一个金蛋也没有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要杀死你的鹅。哎，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记得我们之前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那个书的解读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故事。当时我们说这个鹅和金蛋分别代表着什么呢？鹅代表着你的效能，而金蛋代表着你的产出。你只有做一个高效能的人，才能源源不断的有高产出。所以《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那一整本书实际上都是在教我们怎么变成一只更好更强健的鹅的。那么在小狗钱钱这本书里，鹅和金蛋分别代表着什么呢？显然鹅就代表是你存起来的本金，而这个金蛋就代表着这些钱产生的利息或者是你的投资收益。所以金先生告诉吉雅的思路就是，当你拿到一笔钱之后，你要存下其中的 50% 作为你的鹅，那这部分钱呢，你就是用来收利息增值的。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剩下 50% 的钱？那这 50% 呢，又可以分成 40% 和 10%， 对吧？那么那 40% 放到你的梦想储蓄罐里去，给你想要的东西攒钱，剩下的 10% 用于开销。当然，这是金先生给吉雅的建议。吉雅是一个平时吃穿用都有父母照顾的这样一个小孩嘛，所以他的开销可以留得很少，那留10%可能就够他平时零花的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比例放在我们的日常开销里，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这个比例。但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把自己的钱的流量分成三部分的一个意识，就一部分钱是你的生息资产，是你存起来尽量不动的，还有一部分钱是你给自己想要的事物攒的钱，还有一部分才是你平时生活用的开销。好，那么这是金先生教给吉雅的金钱课。回到家之后呢，吉雅发现家里有一个客人在等着他。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期说过，吉雅还有一份副业，他的副业呢，就是帮助小区里的一对老夫妇遛狗，并且教他们的狗一些小本领。那么这次来他们家的客人呢，就是那位老爷爷。这个老爷爷跟他说，小区里的特伦夫太太养了只高大的德国牧羊犬，叫比安卡。这个特伦夫太太呢，要出门旅行两个月，但是不知道怎么安置比安卡。正好他听说，哎，你把我家的狗训练得很好，就让我来问问你，你看你要不要去他们家跟他也聊一聊呀。 基亚就去了特伦夫太太家，他发现特伦夫太太家到处都是简报和书本，墙上还挂满了画着奇怪曲线的表格。特伦夫太太看他四处打量，就解释说，我喜欢看金融类的书和证券杂志，算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吧。我丈夫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大笔钱，我不知道该拿这些钱做什么，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学投资理财，这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不过对于这个话题，他们那天没有展开聊，后来他们就开始说起了比安卡。特伦夫太太主动提出，如果吉亚同意照顾比安卡的话呢，所有的狗粮都由他来购买，并且呢，他会付给吉亚每天5欧元的报酬。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吉亚回到家，说服了爸爸妈妈，让比安卡在接下来的2星期里住在了他们家里。这个时候，马塞尔打电话过来了。大家还记得吉亚的堂哥马塞尔吗？就是之前教他赚到第一桶金的那个人。吉亚跟马塞尔在电话里聊了很多，吉亚告诉了马塞尔他的新收入和新工作，还告诉他金先生是怎么教他分配这些挣来的钱的。马塞尔听完非常兴奋，说这个思路真的很好，你应该去开一个银行账户，要是你愿意的话，明天我可以过来帮你。吉亚听了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以前马塞尔总是一副很高冷的样子，没想到这次他竟然主动地提出来要帮他。那马塞尔就解释说，那是因为我只愿意跟我佩服的人打交道，你这些天做的这些事情是你头一次让我感觉到佩服。第二天呢，马塞尔陪吉亚去开了银行账户。给吉亚开银行账户的那个女士名叫海娜，她非常惊讶这么小的孩子来开银行账户，于是吉亚就又给她讲了一遍那个鹅和金蛋的故事，还给她讲了自己的赚钱经历。海娜女士听完之后非常惊讶，她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小孩子知道吉亚的金钱理念，于是她邀请吉亚去一个学校给那里的孩子做一堂金钱讲座。吉亚刚开始其实是觉得非常害怕的，但是后来呢，他还是成功的克服了心理障碍，并且做了这场讲座。但是因为这件事儿呢，跟我们的主线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展开，我们还是回到主线。那一天开完户呢，吉亚和马塞尔从银行出来，他俩和吉亚的朋友 Monica 一起去特伦夫太太家去拿一些狗粮，那些东西呢，就在特伦夫太太家的后院里。不过等到他们到了那里之后，发现这非常的荒凉，还有很多的灌木丛，而且这个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他们感觉有点害怕。虽然这个时候比安卡也在他们身边，但是并不能给他们起到壮胆的效果。突然比安卡开始叫了起来，他们追随着比安卡，结果发现屋子的房门是虚掩的。比安卡用鼻子顶开门，冲房子里叫了几声，随后他跳进屋里，但是他的叫声很快弱了下去，最后四下又彻底安静了。吉亚、马塞尔和莫妮卡轻轻地叫着比安卡，但是没有听到回音，这下他们吓坏了。后来他们决定去屋里看一看，等到他们进了屋里之后，发现里面一片凌乱，门框上还有明显的损伤，门锁还有被撬开的痕迹，特伦夫太太之前墙上的图表有一些也被摘了，家具好像也挪了位置。难道是家里遭贼了吗？吉亚感觉很害怕。突然他们听见老旧的木地板上传来了脚步声，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们正把心提到嗓子眼儿，突然发现来的原来是比安卡，这才放下心来。后来他们决定检查一下屋子里的情况，他们小心地走过了所有的房间，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狼藉，但是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反常的地方。这个时候马塞尔突然意识到，说你还记得吗？刚才比安卡跑进了屋子，但他的叫声是越来越弱，最后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那莫妮卡就猜他肯定是在什么地方有个很深的地下室吧，于是他们开始寻找，终于发现真的有一扇门是通往地下的。他们打开门往里面张望，发现有一段陡峭的楼梯直通下面。他们小心翼翼地往楼梯下走去，那个地下室非常阴森，他们终于进到了里面，发现里面堆的都是一些破烂的杂物，还有一些塞满了瓶瓶罐罐的架子。马塞尔突然发现架子后面的墙上还有一扇小门，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发现门是锁着的。这个时候比安卡用鼻子使劲地蹭吉亚， 吉雅发现他的嘴里衔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一把钥匙。于是他们拿钥匙打开了门，发现里面有一个大箱子。箱子一打开，他们看到里面有一大堆的钞票，还有一堆放得整整齐齐的金条、金首饰。估计这就是那帮盗贼要找的东西吧。马塞尔建议必须赶紧报警，不过呢，他们还得仔细地记录一下箱子里面都有什么。最后他们清点之后，发现箱子里总共有100张500欧的钞票，总共有50000欧，还有25根金条，78枚金币，还有一个装着16块宝石的小袋子，7个金戒指。他们忍不住就惊叹，哎呀，这个老太太真是太有钱了，但是她为什么要把这么大一笔财物放在地下室里呢？这时候突然有人来了，一束手电筒的光照在狭小的地下室里，寒光直刺他们的眼睛。他们以为这就是那伙贼，结果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警察。原来是刚才守在外面的莫妮卡在外面等了很久，她还顺着楼梯往下喊了一声，但是他们当时大概在里面的屋子里没有听到，所以就没有回应。莫妮卡怕他们出事，于是呢赶紧报了警。于是到这里，这次惊险的经历总算画上句号了。在经历了这场冒险之后，吉雅的生活恢复了平静。他一直在精心喂养他的鹅，每当他收到一笔报酬的时候呢，他都会按照计划把一半的钱存进银行，剩下的钱分作5份，其中1份用作生活开销，另外的4份放到自己的梦想储蓄罐里。他现在每天忙着照顾3条小狗，但是乐在其中。有的时候他也会让莫妮卡来帮忙，然后呢把他报酬的一半分给他。一开始他觉得这对莫妮卡好像不太公平，毕竟呢莫妮卡干了所有的活，而吉雅自己什么也不用做却能挣得和他一样多。但是马塞尔跟他说，你不应该这样想，工作本身往往最多只值报酬的一半，而另一半的价值来源于那个想法和实施想法的勇气。这一点确实很重要，所以后来吉雅也向莫妮卡解释了这一点。吉雅还建议莫妮卡去找一份跟照看狗狗类似的工作，但是莫妮卡却说自己没有胆量跟别人搭话。而且莫妮卡家里面很有钱，她每个月能拿到75欧的零花钱，比吉雅多很多，所以莫妮卡其实也没有什么动力再去赚更多的钱。所以呢，这就让吉雅下定决心。他说，如果以后我有孩子，我绝对不会给孩子太多的零花钱，而是要鼓励他们写成功日记，鼓励他们自己想办法赚钱，越早越好。不过有一件事情也有点困扰吉雅，因为他现在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且呢，他跟堂哥马塞尔还有一些大人们交流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他跟钱钱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再去他们以前经常上金钱课的一个小树林，也就是他们的秘密基地了。虽然他们还是常常一起散步，一起撒欢，只是不怎么聊天了。有的时候吉雅有一些问题想要问钱钱，但是他却通过和一些其他的大人的交流当中已经获得了答案。好在钱钱看起来并不在意，相反的，他好像很享受这种清闲的时光，享受做一条普通的小狗。他很喜欢跟现在吉雅养的另外2条小狗一起玩，所以呢，吉雅也就放心了。2周过后，特伦夫太太终于旅行回来了。警察告诉了她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让人惊讶的是，特伦夫太太的反应居然很平静。当她知道有人入室行窃的时候，脱口而出的竟然是，哎呀，可怜的小偷，他们还不如去证券交易所，那儿可以拿到的钱比这儿多多了。另外，虽然特伦夫太太的钱并没有丢失，但是警察们还是大大的表扬了一番吉雅、马塞尔和莫妮卡的英勇事迹。随后，他们给了特伦夫太太一张清单，上面列明了箱子里的所有财物。现在，特伦夫太太的财物都暂时在警察局的保险箱里保管。特伦夫太太听了之后，非常感谢三个小朋友。等到警察走了之后，吉雅跟特伦夫太太聊天，吉雅问出了一个积压在心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您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把这么多钱和金子都存放在家里呢？老太太就说，有很多原因，首先我喜欢把玩这些金条、金首饰和钞票。这个理由让吉雅有点吃惊，因为通常来说，人们不会这么坦诚地承认自己喜欢钱的。但是特伦夫太太就很坦然，这让吉雅意识到，承认自己喜欢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特伦夫太太继续说，第二，这笔钱是用来应急的，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我放在箱子里的这些东西也够我花上好几年了。基亚听完就感慨说，哎呀，那你未免留的也太多了吧。那特伦夫太太接下来的话可能就让一些人会觉得有点凡尔赛了。他说，这得看你总共拥有多少钱。他说，如果把超过财产总数的 5% 到 10% 的钱存放在家里，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原来这么多的金条，这么多的现金，这么多的金首饰，只是老太太家里 5% 到 10% 的财产。怪不得他听完警察说的话之后很平静呢。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意识到，特伦夫太太留在地下室的这一箱钱其实就相当于是她的流动性资金，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账面上可以时刻保留总资产的 5% 到 10% 作为流动性的资金，来应对生活当中一些意外的开支。所以呢，在之前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说一下，就是你从现在存的所有钱里拿出 5% 来作为流动性资金，存在一个活期账户里面，它是始终在你的账户里作为你的备用金的，就有一点像商业银行在央行那里啊，有他们的风险准备金。那其实这笔钱呢，也是我们自己的风险准备金。那这是对你现在资金存量的处理，然后对于你资金增量的处理，比如说你拿到了一笔新的酬劳之后，那你还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一半存起来，然后呢，剩下的40%用作梦想储蓄，10%用作开销。好，我们说回特伦夫太太说的话。刚才呢，他已经说了把这些钱放在地下室的两点理由了。第一点是，他非常坦诚地承认自己就是很喜欢钱，而且很喜欢把玩这些金子做的东西。第二呢，是他只是把财产总数的 5% 到 10% 的钱放在家里，作为自己一个备用的钱。第三，他说他把很大的一部分钱投到了股票和基金上，这些包含了一定的风险，所以呢，我的手头要有一定数量的现金，这是明智的做法。不过呢，关于这一点呢，他说之后再有机会再好好的来跟基亚详细的讲一讲。接下来他们进行了一番很有哲理的对话。基亚说，这次真是太险了，差一点这些钱就要全部被偷走了。但是特伦夫太太很平静地说，如果是那样，那可就太遗憾了，因为那些偷走这些钱的人是不会高兴多久的。基亚很惊讶，说他们有了那么多的钱，怎么还会高兴不了多久呢？特伦夫太太说，金钱只会留在那些为之做好了准备的人的身边，用非法手段得到不义之财的人反而会过得比没钱的时候更加糟糕。这其实也可以迁移到那句话上，就是凭运气得来的钱最终会凭实力输掉。就是如果你的钱是以非法手段或者只是碰运气得到的，那么你其实你本身你这个人并没有为这么多的钱做好准备，所以呢，他们很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幸运，反而可能给你带来不幸。特伦夫太太还说，这些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以为金钱能使人幸福，实际上错了。想要过得幸福而充实，要先改变自己，钱可不能代替你做这件事情。金钱本身并不会使人幸福或者不幸，它是中性的，既不好也不坏。只有当它属于某个人的时候，它才会对这个人具备好的意义或者坏的意义。要么这个人把钱用于好的地方，要么用于坏的地方，这都取决于这个人本身。那一个本身就幸福的人，积极的人，他有了钱会更幸福，而一个消极悲观，总是杞人忧天的人，钱越多，烦恼也就会越多。吉亚有点困惑地说，可是我妈妈总说金钱会毁掉一个人的品性啊，这好像也有点像人们有的时候会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一有钱就变坏，对吧？但是特伦夫太太并不同意这类说法，她说金钱不会毁掉一个人的品性，它只会暴露一个人的品性，它就像放大镜一样，它会让你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品性好的人会拿钱去做很多好事儿，而品性不好的人只会把钱挥霍在糟糕的事情上或者愚蠢的事情上。所以吉亚现在恍然大悟，为什么钱钱教给他的第一堂金钱课就是让他先确立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要先确认好自己要拿钱来做什么，财富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才不会让自己在财富当中迷失。 那在这之后呢，特伦夫太太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我很感谢你们三个小朋友，我希望能做点什么事儿，做一点对你们以后整个人生都会非常有好处的事儿。所以我提议咱们四个人一起组建一个投资俱乐部吧。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故事一个新的篇章，就是投资俱乐部。这天下午，吉雅、马塞尔和莫妮卡，当然还有钱钱，都聚在了特伦夫太太的家里。他们围着一张圆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每个人的面前呢都放着一个小小的文件夹和一个信封。他们先是给这个投资俱乐部取名字，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决定采用金钱魔法师这个词，因为他们一致觉得只要学会五条咒语，就能像魔法一样从无到有的变出钱来。其实这五条咒语也正是这本书里最核心的五个道理。一、热爱并且渴望金钱。二、自信，有想法，敢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三、把钱分成三部分，分别用于日常开销、梦想目标和养鹅账户。四、之后进行明智的投资。以及五、享受生活。然后他们开始讨论投资俱乐部的具体事项。这个时候，特伦夫太太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她说，我一直在想该怎么感谢你们的勇敢行为，最后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要赠送你们每个人一笔钱作为投资俱乐部的存款。现在你们可以打开你们面前的信封了。三个小朋友迫不及待地照做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每个信封里都有五张500欧元的大钞票，也就是每人都有整整2500欧。他们简直太开心了。然后特伦夫太太说，那现在呢，算上我的2500欧，我们就总共有10000欧可供投资了。另外之后我们每个人每月可以再出资50欧，也就是我们每个月增加200欧，那每年就是2400欧。四年以后，算上我们这10000欧的启动资金，我们就能攒下24400欧。但是我们要用这笔钱做投资，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会比这个数目要多得多。那么小朋友们就问了，我们该怎么进行投资呢？特伦夫太太说，其实投资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只需要记住三点。第一，我们应当把钱投在安全的地方。第二，我们的钱应该生出很多的金蛋，也就是要有好的收益。第三，我们的投资必须简单易懂。这听起来有点当然，对吧？但这其实就是关于投资最根本的原则，而且它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每一条都可以延伸出一些更多的思维方法。其实这本书呢，越往后读，我越发现，就为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博多舍费尔会被很多人称为欧洲巴菲特，是因为他的投资理念真的很多跟巴菲特都是一致的。这或许也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最初接触投资的人来说，你就是应该从这些原则开始学习，来给自己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你比如说，应该把钱投在安全的地方，钱应该能生出很多金蛋，那这些跟巴菲特的重视内在价值，寻找优质企业，一定要在足够低的价格买入，还有安全边际原则都是一致的。更不用说最后一条，我们的投资必须简单易懂这一条了。这一条几乎就是巴菲特和芒格的原话。而听完特伦夫太太讲的这三条原则之后呢，马塞尔突然大喊说，那我们就用我们全部的钱都用来投资股票吧。莫妮卡就问，股票到底是什么呢？于是接下来特伦夫太太就给莫妮卡解释了到底什么是股票。这是一个很通俗的解释，那如果你要给一个孩子或者是一个初学者解释股票，真的就可以照抄他这个解释就可以了。想象一下，马塞尔想为他的面包派送生意买一台价值1200欧的电脑，但是呢，他自己手头没有这么多的钱。这个时候他可以选择去借钱，去找银行申请一笔贷款。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就得定期的还贷，而且还要付利息，对吧？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请求吉雅和莫妮卡，请他们俩来投资一笔钱。但是呢，他不会还这笔钱，更不会付利息。那为什么吉雅和莫妮卡还要给他这笔钱呢？就在于这笔钱其实买的是马塞尔公司的股份。那比如说，假设莫妮卡和吉雅每人给他400欧，获得他公司10%的股份，那么这笔交易到底划不划算呢？ 我们就得知道马塞尔这个公司的价值到底是多少。什么决定了这个公司的价值呢？决定它价值的唯一要素是人们愿意支付多少钱来购买它。那这也是经济学当中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决定一个东西在市场当中的价值的，可不是它的成本有多少，而是取决于它的供求关系，取决于人们愿意出多少钱来买它。即使是一个压根没有什么成本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某一个名人在餐巾纸上签下的一个名字，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出比如1000块的价格来买它，那么它就值这个钱。那么对于公司来说，也许将来有一个其他的人愿意出钱买下马塞尔的这个面包派送生意，他愿意出比如5000块钱，那么马塞尔的这个公司就值5000欧元了。而如果这个时候马塞尔也愿意以5000块的价格把他的公司卖给这个人，那就意味着他的公司的市场价值就是5000元。那么这个时候吉雅跟 Monica 每个人各拿到5000的10%，那就是500欧，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得到的钱就比一开始给他的多出了100欧，他们两个就赚到了这100欧。那是不是说只有当马塞尔卖掉公司的时候，吉雅和 Monica 才能拿到钱呢？并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说，如果说大家都很看好马塞尔这个公司的发展，那有别的人他们觉得马塞尔的公司将来价值会不断的上升，所以他们就想趁现在就买入这个公司的股份，于是可能会有人出价比如550欧来买吉雅或者 Monica 手里的这个股份，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由吉雅和 Monica 决定要不要卖出了。如果同意卖出的话，那你很快就能赚到这笔钱。所以呢，这就是证券交易所里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有人出价，有人叫价，有人买，有人卖，而证券的价格就是在这样的交易当中产生的。人们觉得一个公司的价值或者未来潜力越高，那么这个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越高。那么购买股票的好处在哪里呢？特伦夫太太说，它的优势就在于我们不用自己创建公司，只需要在公司里参股就行。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自己的钱让别人替我们工作，替我们把钱增值。这其实也类似于巴菲特的观念。而且进一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非常强调说在选股票的时候要去评估这个公司的管理层是不是有能力的人。他强调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要时刻与优秀的人为伍，让优秀的人来替自己工作。那我们说回三个小朋友跟特伦夫太太的对话，吉雅就问，那我们是不是只有在卖出股票的时候才能赚钱呢？特伦夫太太说，也并不是，在持有股票期间你可以参与所有的分红，一旦公司盈利就会把利润分配给持有股份的人，这就是红利，这也是你持有股票和赚钱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来源。所以其实你看舍菲尔他也很强调股票分红这个概念，而巴菲特也是喜欢去买那些高分红的股票。好，那么这就是他们这一次投资俱乐部会议的内容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又一次聚在了特伦夫太太家里。这个老太太就说，亲爱的金钱魔法师们，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将开始我们的第一笔投资行动。10000欧元是很大的一笔钱，所以我们必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先介绍一种投资方法，它可以让你们入手心仪公司的股票，比如说你们喜欢的那些乐高、麦当劳、可口可乐，他们公司的股票你们都可以拥有。马塞尔就说，那我们直接就去买那些公司的股票不就好了吗？我们的钱加在一起足够了。但是这个时候特伦夫太太就说，不不不，其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投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基金。基金呢，它就像是一口大锅，许多的投资人都把自己的钱投在里面，而这些投资人他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相关的知识，或者是缺乏兴趣，所以他们不愿意自己去挑选和购买股票，就去委托一些金融专家，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基金经理。这些基金经理会用汇聚在这口锅里的钱来进行股票投资，政府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管，而基金经理也必须要遵守相关的规定，比如说他们必须要购买至少20种不同的股票。那我们为什么要尽量投基金而不是个股呢？这也是金融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分散原理。我记得我之前在上学的时候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当时投资课的老师跟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免费的午餐呢？没错，是有免费的午餐的。投资分散化就是一种免费的午餐，它能帮你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无需降低收益。 那这个说法的背后来源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严谨一点来说呢，就是通过分散化的资产组合降低非系统性的风险，但是不降低预期收益，而且无需要额外的成本。那这个理论呢，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克维茨提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看特伦夫太太的这一个看似简单的建议，其实背后是有很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当然，他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把这个严肃的理论基础告诉给这些孩子，他只是简单的向孩子们解释，如果我们购买的股票数量比较多，那么我们因为单只股票的价格下降，要承受的风险就比较小。然后呢，他带这些孩子们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题，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总之呢，如果是儿童、青少年或者是投资初学者，或者是没有时间去管理自己投资的人，选择基金来投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这其实也非常符合《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里提到的那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术业有专攻，我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是最明智的选择。前面我们说了，股票选择优质公司、优质管理层的股票，相当于是让这些优质的人来替你工作，而让基金经理去帮你挑选公司进行股票买卖，就相当于是你又雇了一些专业的优秀的人，让他们去帮你筛选那些帮你赚钱的优秀的人。基金当中呢，有一类是指数基金，他们是盯住或者模仿市场上的某个指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沪深300是从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当中选取300只市值大、流动性好的股票作为样本，那沪深300指数就是指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的，通过一种派许加权综合价格指数公式做计算，它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沪深300股票整体的价格的变动情况。那这是沪深300指数，而沪深300指数基金呢，就是指那些以沪深300指数为标的，通过购买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或者是采用其他的一些投资策略，来力求使得它的这个基金的净值走势跟沪深300指数的走势尽可能保持一致的基金产品。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给投资者提供一种便捷低成本的方式，来去间接的投资沪深300指数所覆盖的这些股票。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指数啦，比如中证500、创业板指数，还有我们平时说的大盘到多少多少点，其实指的就是上证指数，以及比如还有香港的恒生指数、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等等等等。这些指数里面包含的股票数量通常都是非常多的，可能有成百上千只，所以他们是在我们之前说的那种买20种以上股票的那种基金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分散风险。那现在指数基金呢，也是很多人选择的一种投资标的，尤其是那些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同时盯住很多只股票的人。其实像巴菲特和芒格在他们的股东大会上就不止一次的表达过，说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如果想要进入资本市场，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投资指数基金，而不是自己去挑选个股。那么我们该如何筛选基金呢？特伦夫太太给出的注意事项有三条。第一，基金应当有至少10年的历史。第二，它应当是大型的跨国的股票基金。为什么呢？其实通过我们刚才的介绍，你也可以联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国家的市场里面去挑选股票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国家层面的风险我们并没有对冲掉呀，对吧？而选择跨国的股票基金就能做到进一步的风险分散。然后这是第二条了。第三条呢，就是通过排名表对于基金的走势图进行比较，找到过去10年里收益表现最好的基金。那这是这本书里给出的三条建议。其中对于这第三条建议，我觉得我们可能还可以有一套更好的筛选标准。这个也是之前徐元老师在他的投资课那本书里讲到的，就是选基金其实就是以人为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选基金其实就是选基金经理。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来挑选基金经理呢？简单来说就是看两条，一是看历史业绩，二是看从业年限。其中这个历史业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关注的是这一个基金经理这个人他过往的业绩，而不是某一只基金的业绩。这个跟小狗钱钱里面说的就有区别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呢？因为基金管理这个行业的流动性很高，基金经理经常跳槽，所以呢同一个基金经理他可能管过很多只不同的基金，所以我们 要去看他过往管理的这些基金的业绩。虽然说历史业绩并不一定能够预测未来，但是一般来说，历史业绩出色的基金经理，至少说明他的管理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是他未来业绩好的一个必要条件。注意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而且历史业绩好的基金经理，因为他好不容易建立了一点声誉，他会更爱惜自己的声誉，他就不会在将来随便乱来。好，那么什么叫业绩比较好呢？那么就是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如果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能够在近三年的时间里都保持在同类基金的前 3%， 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位基金经理还不错。另外呢，看基金经理还要看一条，就是从业年限。通常来说呢，老牌的基金经理他积累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如果在面对极端情况的时候，他会更加的沉稳。尤其是如果是经历过牛熊周期洗礼的基金经理，那从长期来看，他的这个基金业绩会表现得更加的平稳。而且之前我在金钱心理学那本书里还看到，就是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基金经理，如果他没有经历过熊市啊，他入行那几年呢就经历了牛市，而且一直在持续，那他的投资风格就会更激进一些。而那些经历过熊市的基金经理，或者是经历过这种周期轮换的基金经理，他的投资风格确实就会变得更保守一些，更稳健一些。另外呢，除了基金经理之外呢，我们在同类基金比较的时候呢，尽量去选择规模更大的基金公司所管理的基金，因为大的基金公司内部管理比较完善，而且它可以雇佣更好的人才。那么这些基金公司的规模排名呢，我们在网上随时也都可以找到最新的。好，那么我们最后呢，这里还有一堂来自金先生的投资补充课。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金钱魔法师们投资的基金价格下跌了，小朋友们一个个垂头丧气。但是马塞尔说，他的爸爸今天对这件事儿评论了几句，他的爸爸一点都不慌张。他说现在其实反而是一个用好价格买入的时机，叫低估值买入。这个时候特伦夫太太表达了赞成，说你爸爸说的对。那特伦夫太太脸上的表情非常坦然，没有因为亏损而有一丝毫的不安。小朋友们就问，您看起来好像对亏损一点也不在乎呀。特伦夫太太说，我们没有亏损啊，只有当我们把它卖出时才会有亏损，可我们现在是不会卖的。特伦夫太太也认为，现在其实反而是一个低估值买入的时机，就是用比他们实际低的价钱去购买股票和基金，等待价格的回升。但是回家之后，吉雅的爷爷奶奶听了吉雅讲的这些事情之后，非常反对他把更多的钱投进去，因为他们会觉得万一之后进一步下跌了怎么办呢？所以这其实就是两种典型的面对价格下跌的不同的观点，也就是两种对于未来不同的看法。所以呢，吉雅就去请教了金先生。金先生说，说真的，吉雅，你应该感谢你的爷爷奶奶，他们可能帮你避开了一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呢？原来之前投资俱乐部的这些人，他们在商量低估值买入的时候呢，他们认为现在他们应该继续在这个低估值的阶段再投入10000欧元。但是呢，金先生说，我认为现在继续投入10000可不是个好主意，最多投入5000就已经够了。吉雅就问，为什么呢？现在投入的钱越多，我们将来赚的也越多呀。金先生就耐心地解释说，确实是这样，可要是价格持续下跌怎么办？到那个时候你们就要后悔之前投入太多了，而且你手头最好始终储备一些钱，这样你们就可以随时在低价买入。吉雅就说，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会继续下跌呀。没错，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能知道，所有试图预测未来走势的专家也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真实的情况往往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哎，接下来这句话非常重要，正因为这样，你才应该始终储备一些钱，不能把你的全部养额资金都投资在股票或者基金上面。那么金先生的建议是什么呢？他的建议就是，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我们不仅是应该在股票或者基金上面进行风险分散，我们还应该在基金类别上面进行风险分散，应该把一部分用来投资的钱放入那种无风险或者低风险的投资当中。但是呢，这里说的可不是存折，因为基本的存款利息还是实在太低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银行其实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的选择，比如说一些隔夜理财产品。什么叫隔夜理财产品呢？一般包括货币基金，还有国债逆回购这些隔夜生息到账的产品。那国债逆回购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投资初学者或者是青少年来说还不太好操作，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投的就是货币基金。你像我们微信里的零钱通，还有支付宝里的余额宝，其实它挂钩的就是货币基金，所以我们至少能做的就是动动手指头，把我们的钱不要都放在储蓄卡里，而是可以拿出相当的一部分放在余额宝或者是零钱通里面，用货币基金，这样也能更好的帮我们抵御通货膨胀。好啦，那么到这里呢，小狗钱钱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就讲的差不多啦。在故事的末尾，吉雅的遛狗生意蒸蒸日上，他也雇佣了不少的小员工，而且在他拥有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之后呢，他能更好的处理自己学业上的事情以及管理自己的财富，并且他还在一直坚持那些对他有帮助的习惯，比如成功日记，还有给自己准备新的梦想储蓄罐，坚决执行自己定下来的规矩，把挣来的钱一分为三，50%用来养鹅投资，40%用来实现他的中短期目标，也就是梦想储蓄罐，10%用来零花。并且呢，他还始终坚持跟着投资俱乐部的伙伴们学习怎么做投资，而且在金先生的鼓励下呢，他还把自己的金钱心得写成了一本书。在金先生的邀请下，他还为一些金先生客户的孩子做了财务讲座，他的财务讲座很受欢迎，大家口口相传，后来变成了一项固定的活动，每一次做讲座他都能挣到40欧。小狗钱钱跟吉雅的最后一次对话是这样的，在这一次对话之前呢，小狗钱钱已经当了很久的普通小狗，已经很久没有跟吉雅说过话了。而他们这一次到秘密基地的时候，钱钱跟吉雅说，吉雅，我能不能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听到并理解我说的话。就像你现在正在写的书一样，有的人读到了，他却可能根本听不见你传达的信息，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而另一些人读过后，开始学习如何更聪明地和金钱打交道，从而拥有更幸福、更富有的人生。听完钱钱的话，吉雅弯下腰，张开双手，紧紧地、久久地抱住了钱钱。他知道自己可能从此不能再依赖钱钱的帮助了，但是他知道钱钱曾经教给他的东西会永远地留在他的心里，为此他感到深深的感激。回家之后，他在自己的书的结尾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希望能有很多的小朋友听见这本书在说话，一只名叫钱钱的小狗和我将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回顾一下小女孩吉雅和会说话的小狗钱钱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凡的女孩怎么通过一系列简单却强大的方法，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财富之路，从明确梦想和目标到建立良好的金钱习惯，从寻找赚钱机会到学习怎么摆脱债务，从投资的基本原则到应对市场波动。那这些智慧不仅适用于孩子，也是我们每个成年人都需要反复学习的课题。我其实特别喜欢书里特伦夫太太说的那句话，金钱不会毁掉一个人的品性，它只会暴露一个人的品性，它就像放大镜一样，让你把自己看得更清楚。这句话讲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也是一个人从小就应该树立的观念，那就是金钱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拥有它的人怎么使用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钱钱一开始就教吉雅要确立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因为只有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能让金钱真正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反过来被金钱所控制。而且通过今天的讲述，我们也能感受到这本写于20多年前的书里面提倡的很多的理念，本质上跟巴菲特、芒格这些投资大师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原则，也正是我们积攒财富的基石。那么回到故事的末尾，你看钱钱对吉雅说，我能不能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听到并理解我说的话。 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现在很多财富信息和投资建议都很多，可能让人眼花缭乱的。但是关键不在于我们接触到了多少信息，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理解并且实践起来。就像吉雅，如果他根本就不把钱钱的话放在心上，或者是听完之后根本不去做，那他的生活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而正是因为他不仅听懂了钱钱的话，还坚持执行那些看起来简单但是需要持之以恒的习惯，最终才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所以其实可能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知识从来不是稀缺的资源，真正稀缺的是执行力和坚持。最后呢，也希望我们对这本书的讲解能够给你或者你的孩子带来启发，更重要的是希望它能激发行动上的改变。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分享你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话题的看法。喜欢不树高阁的朋友，欢迎评论、订阅、转发，你的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另外呢，想要在小红书获取我们的一些过往的讲述要点笔记，又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